造的人，所以记得《哥林多后书》5章17节。 的好心造的人，就是已过多变成新的好。我们是一个新人，那我们就会有新的关系。刚刚讲会有新的关系，会有新的品格，会有新的拥有，会有新的面貌，会有新的生活，会有新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我们会有新的使命，我们会有新的思想，会有新的情感，会有新的期盼。我们如果在基督里，当我们说我是基督徒，当我说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刚刚讲的加拉太书二章的十节所讲的圣经里面给我们的这些观念，给我们这些教导的时候，那应该可以落实在我所思的、我所想的、我所拥有的、我所爱的、我所向的、我所期盼的，这应该是落实在我们现在的现实的生活当中。那因此，当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以后，到底我的价值观是什么呢？我的人生观是什么呢？啊，今天早上我要特别着重这两方面，其他还有很多方面我们还可以思想。但是今天我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我特别着重在我们的价值观跟人生观这两方面。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价值观，到底我成为基督徒以后，我在基督里面的价值观会有什么改变呢？应该有什么样的改变呢？什么叫做价值观？首先各位要问说，什么叫做价值观？价值观就是你面对选择的时候，你到底怎么来做决定？你认为最优先的，你认为最重要的，有两者得兼，鱼与熊掌不可得兼的时候，你认为哪一个是鱼呢？哪一个是熊掌呢？啊，当你必须要决定说哪一些是最根本的，哪一些是最先的时候，那到底什么是本末先后的次序呢？这叫价值观。用一般话来说，就是我们认为最重要、最有价值的、最值得去做的事情，这叫价值观。那一般的人价值观呢，叫以价定值，以价定值。也就是说，如果你面对两个工作的选择，一个工作可能给你年薪10万，一个工作给你年薪5万，那通常我们会选哪一个工作呢？我们会选年薪比较高的这一个。你认为说，因为这个年薪高，那我就可以住好的房子，我就可以买好的车子，我就可以过比较舒服的生活，所以我选择年薪高的，这叫以价定值。但是，如果这个年薪高的工作，你必须每个礼拜都出差，每个礼拜都不在家里面，你要这样选择吗？你到底要选择我的孩子还很小，或者是我的妻子或者我的配偶的他身体不好，需要我照顾他，但是因为年薪10万，我必须每个礼拜都上班的时候，那这时候我要选择年薪5万的还是年薪10万的呢？那这时候你就有一个价值观的选择，这时候你是以价来定值呢，还是你要以认为什么是本末优先的次序呢？我知道这是很困难的选择，这是两难之间的选择，但是你用什么来做决定的标准，就是显现出我们的所谓价值观。我只是用这个做例子，这不是绝对性的，但只是用这个来做一个例子，就是说我是用什么来定我们的职务职位呢？或者像各位知道有什么地方你如果这个年薪10万的工作，你要是开车，每天开车2个小时到上班的地方，去2个小时，回来2个小时，那就要日出而作，入日而息，日落而息。你要天还没有黑就出去，天还没有黑就天黑了以后才能够回来。那你认为说我要选择高薪的工作，还是宁可我选择薪水不是那么多，还是离家不是那么远的？到底哪一个要做你的选择呢？我并不给各位建议说怎么样才是对，但是你要选择的时候，就决定了你的什么价值观，就是到底什么你认为什么是有价值，你什么是最重要的。那么一般世界上的价值观呢，就是我的外表 appearance， 就是我外表让别人羡慕的，这是有价值的外表。根据一般世界上的标准外表看起来英俊美丽，或者是潇洒，或者是舒服，这是我的外表一般是为成就accomplishment， 就是一般人认为有成就的，然后有好的表现，就是有价值的。一般人认为你有很高的地位，被尊重，这是有价值的。那这些都是好的，但是基督徒在决定价值观的时候，不应该单单以这些为标准。 成就的话，我当初在国内的时候，啊，可能成就很高的，来到当来美国以后，首先要从啊餐馆，在餐馆里面啊洗碗做开始，那这地位会改变，有可能不是说有可能会改变，或者我们的啊工作会升迁，或者可能遇到什么事业下来的事情，那你可能也会改变。所以意思就是说，单靠这些外在的东西，不足以成为我们唯一的价值观。好，那么到底基督徒的价值观应该是如何呢？圣经教导我们的基督徒的价值观是什么呢？在腓立比书3:17-18都很熟悉的保罗在讲到他过去出生背景的时候，他说他是法利赛人背景，他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他是血统纯正的犹太人，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他是上层阶级，看起来无论是外表、地位、身份都是非常卓越的。但是他说，我认识耶稣基督以后，我从前以为有义的，现在当作有损。我们来读这一段话，各位都很熟悉的。来，我先前以为我有义的，我现在以基督都当作有损的。
那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
因为我有一份是我主耶稣基督为的是好。
六七万事看作粪土，为了得着基督。
他这里讲到说，过去他认为对他有益的、值得夸耀的，现在当作是有损的。他甚至把世界上的事都看作粪土。那各位说，那我的学业是粪土，我的房子也是粪土，我的工作也是粪土，是这样吗？是这个意思吗？他这里主要是在讲一种价值观的教，也就是说，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为了基督耶稣的缘故，从前我以为只有这些才是有益的，只有这些才是有价值的。我现在看说，如果这些妨碍了我跟基督的关系，如果这件事情代替了我在耶稣基督在我心中的地位，那么它对我就是有损的。也就是这是一个价值观的一个比较。好，我再看三节经节，我想我们可以了解。希伯来书11:24-26，希伯来书11:24-26讲到摩西。摩西他本来在埃及王宫里面长大，他到40岁之前，他都以为自己是一个埃及王子。但是他到了40岁的时候，他才知道说，原来他是一个希伯来人。他是个希伯来人，在埃及做奴隶已经400多年的时间。当他知道这件事情以后，摩西就面对一个选择：他要继续在埃及王宫做王子呢？还是要认祖归宗，回到他的希伯来人同胞当中成为奴隶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选择。好，我们看希伯来书11章那里怎么来讲到摩西的选择。好，我们一起读好不好？来，
摩西因着信长大，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难，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对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为他想要所要得到的赏赐。
这里讲到几个不肯，他说他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他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宁可和自己的百姓同受苦难。他看，这里讲到看就是他的眼光，他的判断。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各位注意到这几个关键词，这几个关键词的时候，显然在摩西在这里他面对一个人生中最重大的一个选择。因为以前他不知道自己原来是希伯来人，只是被收养在王宫里面。等到他知道以后，他要继续在埃及王宫做王子呢，还是要回到希伯来人当中呢？哇，这是天差地别，从王子的身份变成一个奴隶的身份，这是一个天差地别。那怎么来面对这选择呢？如果我们有他这样的机会，我们可以面对这选择的时候，我们要选择什么呢？那这里说摩西不肯、不愿、不肯、不愿，表示说他有一个判断，他不肯选择。一般人认为，哇，这是一个荣耀、尊贵的身份跟地位，他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显然他知道说他在埃及王宫里面，在拜偶像的一个环境当中，虽然他原来荣华富贵是有的，但是这是一种最终之乐，而且是暂时的，是暂时的。 将来王位新帝的时候，说不定那个新的法老就要把他置之于死地，因为他可能是这个法老的致命的政敌啊，他的头发会不会可能很快就要失去了？各位知道宫廷斗争当中是非常可怕的。那他现在拥有的这个所谓荣华富贵，他能够永远拥有吗？他只是法老女儿之子，他还不是法老亲生的。他能够永远在一层皇宫里面得到那个荣华富贵最终之乐吗？他做出这个判断的时候，他不愿不肯不可不啊，有所为有所不为，因为他有一个价值观判断。他认识到说，上帝是永恒的上帝，上帝的荣耀、上帝的祝福、上帝的同在，胜过世上一切的地位、身份和财宝。因此，他不愿享受最终之乐。好，我们再看啊，约翰福音四章三十四节啊，约翰福音三十四章三十四节，约翰福音第四章，各位晓得，耶稣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谈到，那个妇人跟他啊，他跟那个妇人要水，妇人说：“你怎么可以向我要水呢？”耶稣说：“我可以给你活水。”啊，妇人就说：“那你把活水给我。”耶稣就对妇人说：“你要对付你的罪，对付你的问题，你才能够得到活水。”当讲完这些以后，当门徒出去买东西，买东西回来要给耶稣吃的时候，耶稣给他说：“哎，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门徒说：“耶稣，你没有吃午餐，你现在赶快吃饭吧。”耶稣说：“我只能吃我的食物，我的满足，我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在这里耶稣提出一个很重要的价值观，就是做成神的功就是成功。我们一般的人认为成功是什么？成功就是功成名就，叫做成功嘛，世界上的功成名就。但是耶稣说，我的成功，我的成功就是做成上帝的功。那上帝要耶稣来世界上做的功是什么？拯救世人的罪，传天国的福音。最后呢，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最成功的时候，就是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最后一句话说什么？成了，不是完了，是成了。成了意思就是说，我已经完成了上帝托付我的工作，我已经成就了神的工作，我已经成功了。的功就是成就了上帝的功。好，在前从这些经文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不同的价值观，跟世界上的不同的一个价值观。我在基督里面，我的价值观就是我认识上帝对我的呼召，认识我的身份，我做好上帝呼召我的工作，这是我认为最有价值、认为最有意义、最值得的事。那各位会说，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我就不做工程师了，不做家庭主妇了，我不做医生了，不做老师了？就全时间奉献来教会里面做牧师、做传道人，这是最有价值的事情啊！这就是做成上帝的功，是这样吗？这样就是最有价值的吗？当然不一定，上帝给每个人的呼召不一样。但是各位记得，我做成上帝的功就是成功。各位跟我读一次，好，来，做成上帝的功就是成功。那我们做成上帝的功是什么？上帝要你在你的工作里面，在你的公司里面来做成它。在这个做工程师的时候，你是一个认真的、负责的、有好见证的工程师，你就是在做成上帝的工。当你在家里面相夫教子、贤妻良母，把你的孩子抚养长大，让他们认识上帝，让他们也有好的知识、有好的身体，同时也有亲近神、认识神，让他们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独立自主的来亲近神。他上大学以后，仍然在自由的环境中，在利布罗的环境中，仍然能够独立自主的亲近神，能够敬畏神，能够依靠神。你就是一个成功的成功的家庭主妇，在上帝的眼中，你这一个成功比你做女强人更成功。好，这就是所谓做成神的功就是成功，不一定是要放下我们所谓世界上的工作来做传道人才是做成神的功。每一个人，尽忠心尽意的把上帝给我们的工作做好，我们就是一个成功的人，你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在耶稣基督的眼中，在神的眼中，你是一个最有价值的人。因为 为你做成了成功。马丁路德金，各位知道吗？美国黑人的一些领袖马丁路德金，他讲过一段话，他说：“如果上帝让你做扫大街的工作，就是你的职业是扫街，在大马路上扫街，那你如果是做一个扫街的人，你就要认真的去扫街。你扫街的时候，要像你看的基罗在做雕刻大卫像一样。”看这个不是把一个大理石雕成大卫像，他很有名的哈。他说你扫街的时候要像拉斐尔，拉斐尔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他画的那个圣母跟圣子像的那个拉斐尔。他说你扫街的时候要像拉斐尔画画一样。他说你扫街的时候要像莎士比亚写诗一样。他说你扫街要认真的扫，扫到一个地步呢，天使天君都来围观啊，都从天上看。他们说你看这个人扫街扫得非常的干净，意思就是说你做扫街的人，但是你在像在做一个艺术品一样，你像是一个认真的来画画，认真的雕刻，认真写诗的人一样。扫街的工作在上帝的眼中是神圣的，是有价值的，因为你在做的时候是给神做，下在给神做，不是在给人做。那这是一个基督徒的价值观，基督徒的工作观，就是我为什么缘故，我神看没有价值，我就认为有价值。神如果不找我到远地去做宣教士虽然人家说我读了博士学位去那个地方，那些小学的程度都不够你的博士学位好像就浪费了，是不是浪费了在神的眼中，你愿意去把你的知识，把你的训练用当地的人能够听得懂的话传给他们，把圣经的真理传给他们，把圣神的爱传给他们，你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我们在上帝面前没有一个人是大材小用，也没有一个人是小材大用，也没有一个人是废物利用。我们这些老一代的老家不是废物利用，我们知道天生我材必有用，天生我材会主用。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价值的人，无论我们年纪大，我们年纪大不能像以前一样奔波，或者是抛头露面，但是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帮助年轻人，我们可以跟同一辈的人传福音特别我相信在这边有很多华文学者，那些临时来探亲的人老人家对老人家讲话彼此有共同语言共同经验，你是有价值的，我们是在这里很实力，我们是有价值的，很有用的人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对不对？教会如果有很多老人，那这是教会的宝贝，不是只有年轻人才能够做有价值的事情，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有价值的，这是基督徒的价值观。那因为有这样的价值观，我们就有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改变了，我们的人生观，说人生到底是什么，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就改变了。传统的中国人生观就人生如梦，就会记得苏东坡的诗里面人生如梦，一尊满酒江月，那么人生好像梦一样，梦意思就是说我在做梦的时候呢，帝王将相，我是才子佳人，文化富贵，但是南柯一梦，等到梦醒了以后，一切又回到现实，人生真的像一场梦一样。人生如寄，意思说人生好像寄托只是寄居在这里而已，寄居在这里你好像很享受很舒服，但是过不久以后你又要迁移各位在美国的生活恐怕蛮有这种体会的，你可能先到洛杉矶，然后你再搬到这个地方，要搬到这个地方。人家说美国人平均一生当中要搬家七次，那各位可能在第二次、第三次好，我的意思就是人生就像寄居的，像寄居的，圣经也是这样说，人生如戏，人生如戏。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好像在扮演不同的角色你现在是在台上你有才子佳人，你是帝王将相，你下来以后你是凡夫俗子。我们人生很多时候像在演戏。人生如战，好像在战场里面，在职场你要跟人家厮杀，你在学校里面你要跟别人拼搏，你在社会上你要跟别人拼搏，你开车的时候你像在打仗一样。那我们 些啊中国诗词那种描写不一样，但是基督徒的人生观，我们有了价值观，有了圣经中的价值观以后，基督徒的人生观应该是什么呢？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们都很熟悉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的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万事就是表示人生中所有的事都互相效力。互相效力呢，表示说它不是独立发生的。可能你这段时间生病了，可能这段时间有车祸了，可能这段时间啊非常的啊顺风顺水啊，或者你可能这段时间里面啊你读到一本书，或者你这段时间你遇到一个人，使你整个生命人生有所改变。那这些都不是独立发生的，这些都互相效力，都互相效力，就表示说这些都彼此相关。怎么会彼此相关呢？为什么会彼此相关呢？因为爱上帝的人才能够体会到上帝在掌管我们的人生。我们人生中好像我自己在爬山啊，这里遇到转折，这里好像山重水尽没有路了，哎，怎么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呢？本来你觉得你已经历尽疲力尽，已经爬不上去了，哎，等到坚持一下爬上去，哇，到山顶上看众山好像很小，哇，你的眼界开阔了。人生中就是如此，当你在进行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好像我一个人在这里踽踽独行，我在这里千辛万苦，我在经历各样的折磨，或者我怎么，我最近怎么会这么顺利，这么得意？但是你会发现，是上帝的手在牵引你，让你经过这些事情以后，万事不相效力。就是你整个来看的时候，才知道说，哦，原来是上帝要让我得益处，原来上帝让我借着这个灾难得到益处，原来上帝让我这一次的冲突让我得到益处，上帝让我这一次的失业让我能够得到益处，上帝也让我这一次啊能够被很多的人称赞，我得到一些肯定，我的恩赐能够发挥出来，原来也是要让我得益处。那基督徒的人生观就不一样，基督徒的人生观就是我人生中的每一个小站啊，他的手都在牵引我，我人生中的每一个路途都是一个奇妙的智慧的设计者，他在设计我人生的方向。虽然现在看不懂，虽然现在不明白，虽然现在可能唉声叹气，但是你过一个阶段以后，你终于哇，柳暗花明又一村，你终于看到一个很宽阔的世界。那这是万事都互相效力，因为我们是一个爱神的人，爱神的人才能够体会到说，爱我们的神不会让我们白白受苦，爱我们的神不是看着我们。在遭遇到这样的苦难而充耳不闻，上帝他都在关心，他都看见，他都明白，他要使万事互相效力。各位，很多人今天早上起来，你可能先喝咖啡，喝咖啡的时候先把咖啡的粉放进来，咖啡的粉很苦很苦的，你如果单喝咖啡的苦的粉的话，你喝不下去了。但是你加了热水以后，你加了糖以后，加了奶精以后，这个咖啡就变成又香又甜啊又可口的一个咖啡。单独喝奶粉不好喝，单独喝咖啡粉也不好喝，单独吃苦的话太甜，但是你整个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它就成为一个美味的咖啡。那我们人生中也是如此，上帝让我们使万事互相效力，这是一个基督徒人生观。基督徒跟一般的人不一样，一般的人认为说这是命运，这是我的命，我的命好，我的命不好。基督徒绝不说这样的话，基督徒说上帝引领我，让我经过高山低谷，有时候在青草地溪水旁，有时候经过死荫的幽谷，但是你的脏你的肝都安慰我，你的脏你的肝都引领我到丰盛之处，一生一世必有耶和华的恩惠慈爱随着我，这是我们的人生观。我们都会经历生死祸福啊！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来，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生死祸福，每一个基督徒都会遇到。你成为基督徒，不能避免说我就死亦无不亦祸，不可能的。我们都会有生死祸福，我们有一天都要面对生死。但是，无论是生是死，总 教，总教就是在生的时候也是这样，死的时候也是这样，祸的时候也是如此，福的时候也是如此，总教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照常显大就是说每一件事情每一次都是如此，照常不是偶尔这样而已，我每一次遇到生死遇到祸福，基督都在我身上显大。因此当我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若是我最近遇到一些极大的困难的时候，我要问的是说，耶稣你借着这件事情你要在我身上显大，你借着这件事情要让我的生命有什么提升吗？你要对我说什么样的话呢？你要给我什么样的教训呢？那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问，是让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我所关心的不是说我现在的祸或者死过去了没有，有时候事后不能躲的，有时候我面对生死，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生死，但是我要问的是，基督在我身上能够照常显大吗？我健康的时候能让基督在我身上显大，我生病的时候基督也能够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吗？我借着我的生命，借着我的苦难，使我的生命能够更成熟吗？更能够有忍耐吗？更能够在他们中欢欢喜喜吗？那这是我们在基督面前我们的人生观。那这些各位也都知道，基督徒的人生观最简单四句话，就是四个字，就是容身一人。什么叫容身一人呢？马太福音5:16，在登山宝训的时候，也是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
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当说我们是世上的光的时候，不是只是说在这里金光闪闪啊。好，我们是世上的光的意思是什么？世上的光就是当我们像世上的光的时候，我们就好像把天父的荣光反照出来。月亮不会发光，月亮的光是从哪里来？是从太阳来的。那我们就像月亮一样，把天父的荣光借着我们反照出来。月亮上面没有嫦娥，平时也没有什么桂树啊，月亮上面光秃秃的，从上面坑坑巴巴的，其实都不好看。但是月亮为什么我们从远远看觉得很美呢？因为太阳的光照射在那边的时候，月亮就发出它的光辉来。那我们也是一样，我的人生就像月亮一样，有时候半圆，有时候全圆，哇，全圆的时候真漂亮，像中秋节的时候，有时候夜有阴晴圆缺啊，有阴的时候，有晴的时候，有圆有缺的时候，但是都反映出天父的荣光，让荣耀归于在天上父，让众人看见说这一个只有半圆月，只有下圆月的这一个人，哇，他还是能够下圆月写的这么美，哇，当他全亮的时候，满月的时候，把天父的荣光照这么样的清楚跟明亮，让神的荣耀可以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这是我们的人生观，这是我们的盼望。提摩太前书6-8节这里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只要有一有时就当知足。这里谈到另外一种人生观，就是知足感恩减福的人生观，是我们人生当中不要追求太过分的追求享受，或者所谓这些所谓开一些跟世界上的来比较，到底我的谁的房子大，到底谁的车子大，或者到底谁的孩子小提琴学大提琴钢琴学的最多，我们不需要做这一类的比较，这些并不是不好。如果我们有能力，我们很自然的、很轻松的可以拥有这些很好。但是如果你家里的房子很大，不要只是为了跟别人比较，你的房子大应该做什么？要开放做查经班，开放做教会小组团契的地方啊！我看有时候我去一些，有一次我去一个家里面，那个家里面大概只有我想1800平方尺吧。家里面挤了100个人，因为那个聚会挤了100个人，那客厅餐厅那个 living room 全部挤得满满的，走路都要踩在人的身上才能够走过去嘛。那我说为什么这么挤呢？他说因为别的家庭不开放，他的家只好开放。你看那么小一个很普通的小小的房子，哇，挤100个人啊！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多几个家庭开放，我相信你们在 Houston 里面的家里面大概都可以开放的。我们在洛杉矶100万买的房子，你们在这里30万就可以买得到了。 啊，所以我如果我们如果你房子大哦，里面就是特别大 ，Texas 什么都大哦。那你如果是大的话，那你就要把这个大的房子不要只是为自己享用，因为自己享用，你看吸尘要吸那么久啊。你的冬天的话开一点，那还不用开一点，开一点的很贵的。那我如果有这个大房子，不只是给我自己用，自己用的话，每天走来走去也差不多了。我们用来做一个合适的为主而活的一个生活，也就是知足、感恩、简朴的生活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需要来思想的。当初以色列人被归回到犹太地的时候，先知责备那些人，他说：“你们住有天花板的房子，上帝的殿仍然荒凉。”那我们来思想，到底我们怎么成为一个知足、感恩、简朴的人？好，最后我们讲到我们基督徒，我们在社会上工作，我们应该有神圣的职场人生观啊，神圣的职场人生观。创世纪二章十五节，耶和华把亚当安置在伊甸园，让他修理看守，修理看守。上帝给我们职业，上帝给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工作，那你的工作就是要尽上帝给你的本分去修理看守。所以所有的职业为什么做都是神圣。刚刚讲过，扫地、扫大街，如果你是带着为什么做的心，你就要像米开朗基罗一样，要看到费尔，要像莎士比亚一样，你知道你所做的是神圣的，是有价值的，是有意义的。我有一次在洛杉矶听到一位林峰阳弟兄，他所做的见证，他是美国的一个叫 Harris Car Rental 啊 ，Harris Car Rental 就是美国前十名的租车公司啊，当然像什么 Hertz 啊，像 Avis 啊。这些嘛，当然是很大很大。那他这个公司也是相当有名的，在全美国也是大概有几百个机场都有他的车子嘛。那这一位他一个华人白手起家，能够做到这公司的 CEO， 能够做到总裁是很不容易的。他就讲到说，当我有这个职位的时候，当我从世界上面来看你的职业好像非常非常很大的时候。他说：“我在上帝面前的心愿是什么呢？”他说：“我要每天为我的员工传道。”他不是只是按照管理的 MBA 的这些 MBA 的方式来管理他的员工，他要为员工传道，他为自己的生活圣洁和专业的能力来传道。以他那样的职位，当然会有很多人的诱惑，同时他也必须要有足够的专业。他说：“第三个，我的生命呢，要用生命来影响生命。第四个。”我要倾听，我要听员工他们所讲的话，我不是不断独行。第五个，公司内的基督徒要彼此相爱。一个公司当中有很多基督徒，如果基督徒你是基督徒就可以得到升迁，这不是的。他说不会的，基督徒一定要彼此相爱。如果基督徒彼此争吵，为了要升迁，那彼此斗争的话，就没有好的见证。所以他强调他的公司当中，他对基督徒这样的劝勉。他说圣经是我的核心价值观，跟诚信是我的核心价值观。第七，尊荣于前，必有谦卑，他要做一个很谦卑的人。第八个，敬畏耶和华是知识开端。第九个，体贴忍耐宽恕。第十个，荣耀归给上帝。这是他的人生观，但是在他的职场当中，他用这样的原则来做主管，来做总裁，来做他的工作。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问自己说，我是谁？我们有成为基督徒以后，我的价值观、我的人生观是什么？我们都不是伟人，我们都不是牛人，我们都不是圣人，我们也不是超人。我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也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不要自大，也不要自卑。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有血有肉就表示说你是活生生的一个人，你是生活在一个现实世界里面。你有老我，我们都有老我，都有以前的还没信主前的老我还在影响着我们。我们是有悲欢离合的，我们是有成败得失的，我们会有高低起伏的。这是基督徒的人生。基督徒没有保证说你就花香常伴、天色常蓝。基督徒没有保证你永远健康顺利。但是，我是一个有恩爱、有上帝的恩、上帝的爱，有。弟兄姐妹的恩爱的，我是有天赋的人，我是有主人的人，我是有亲友，主内的亲友，有血缘的亲友，特别在教会当中，我们都是自己。 是一个有品格的人，我们是有思想的人，我们是有使命感、有能力、有盼望的人。天生我才必有用，天生我才会有主动，这是基督徒对自我的认识，这是基督徒价值观的人生观。有一位欧果维啊，他这样讲过，我们一起来读：主一住进了我们里面，一股力量便在我们里面发动，一切都要变成新的。他重新整合我们的细胞，使我们可以思想他的旨意，他意志释放我们的意志力，重新校正价值观和人生观，变化我们的自我形象。他一直要把我们塑造成他的形象，才会满足。重新创造的神迹开始了，
永远不会停止。
在我们里面，旧人被改造成了新人，
这
就是悔改归主和成圣的内在变化。我们在基督里成了新造的人，新造的人就是耶稣把我们的脑细胞都重整了。他把我们的价值观都重新排整了，他塑造我们的品格，改正了我们的人生观跟价值观，让我们成为什么？像基督的人，让我们成为在基督里的人。基督住在里面，改变我们整个的思想、观念、情感、意志，改变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的决定。这是在基督里，我是谁？我就是在基督里的人。我在基督里面，我的成长就是我从上帝的选民成为一个圣洁的。我从旧人成为新人，我从一个扮演一种角色到成为一个真正的我，活出在基督里面真正的我。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如此，我们年轻的是如此，年长的是如此，我们出现的是如此，我们这些信主多年的人也是如此。我们像天国一样，天国有句话说 already and not yet， 就是我们已经成为新造的人，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面，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我们已经是属神的人，但是我还没有完全，我还要不断的成长，不断的长大成人，像耶稣基督一样。这是我们的目标。我盼望也是我们在座每一位基督徒，我们在座每一位同工，每一位长子们，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带着这样的心愿，我认识我是谁，我知道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能够产生什么样的一个改变。我也知道我还不完全，我要不断的成长。让我们来思想。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但是我还在肉身活着。因为在肉身活着，因此我还有旧我，旧我还有许多的试探跟引诱，还有许多的失败，还有许多的起伏。但是我是靠神的儿子而活，我是信神的儿子而活，因为他爱我，已经为我舍己了，因此他可以改变我。让我成为像他一样的，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的盼望，也是我们的喜乐，也是我们这一生的目标。那我们来思想，我在不认识耶稣基督以前，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怎么看我自己呢？等我认识耶稣基督以后，我怎么来认识自己？我最深刻的体会到的是什么？若是各位有机会，你们今天回去以后，在车上夫妻之间可以彼此分享。或者你们有小组，或者你今天晚上你就发微信，你就发 email 给你的朋友，给你的弟兄姊妹，如果他今天没有来聚会的话，你可以跟他讨论，你可以跟他分享说，今天早上我所听到的信息，我是谁，我的体会是什么，从前我是什么样的，现在我认识我是什么样的，愿神来光照启示我，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感谢你，我们这一个新造的人，还要不断的让神在我们生命中工作。主啊，求你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分量，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你都在我们生命中工作，也让我们愿意让你在我们生命中工作，使我们有新的价值观，有新的人生观，我们成为一个新的人。让我们对人、对神、对己、对物都有不同的态度，有不同的认识。求你在我们生命中不断的、继续的、长久的来做这样的工作，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属你的人，成为你的仆人，成为你的使者，成为你的同工，成为你的朋友。 也盼望我们当中如果有慕道的朋友，让他们渴慕，让他们愿意成为这样的人，成为一个属基督的人，成为一个在基督的人，让我们不是在世界上跟一般的人来比较、来竞争、来挣扎，让我们能够享受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安息和喜乐，因为我们是属基督的人，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的人。感谢赞美。